之前我们谈隐喻，你们对它是什么理解？我们有基本的定义内容就很简单嘛，有一个目标喻，有一个来源喻，啊，这两个到底要怎么动？其实就我的感觉来讲，目标也可以是来源啦，来源也可以是目标啦，就看你们，你注意看哦，在隐喻的介入上面，我是把它编排在对应那个感受上面的，就是对应的感受为什么要抓对应？第一个，外在有一个具体资料，在告诉你的心怎么创造它出来，这样懂了吗？但是外在的具体资料到底是什么心态连结出来的，你就必须去追。这时候你就必须有为的哦，注意看那个有为哦，有为的去找到外在事件跟你内在想法的类似的地方，相类似的，比如就像我们之前有谈过的，一个人没办法弯腰下去，你说它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了隐喻的部分，你会发现它从来源跟目标，它的感受是什么？它的感受是要你从一个目标然后回到来源，这里面你们抓到什么感受？表达，一个表达，就是说所有的东西站在基本动作唯心的态度，一定都跟你的心有关啊，怎么看得到外面的具体资料跟你内心是哪一个心在投射的，你怎么去追？这个时候我会称作你有为，抓一个类似的感受，像我刚刚讲的，一个人身体没办法弯腰，你假设依我的类似性，就是他没办法去臣服，或者说他可能没有弹性，他没办法把他的身体弯下来，你们看到他抓的在哪里？类似，用类似追心理，这个就是隐喻。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把它分为有为。好，那对应里面还有什么几样的感受？第一个，外面的事件是哪一个心态所投射的？你没办法抓到那个心态，运用隐喻或者所谓故事的结构，然后抓出那个情绪。你注意看哦，有一个基本操作的方式，就是说你的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懂我意思吗？但是情绪好不好，还是可以用你的看法来决定。假设从这边去看，在隐喻的过程里面，你假设人家讲一套故事下来，你会发现他的喜怒哀乐都出来了，这时候你就直接抓情绪，你会发现有一个跳脱的感觉，就是不需要再找类似像那样身体弯下去或身体哪一个部位对他来讲代表什么，你都不用去理他，你就直接找到一个情绪，直接追那个情绪，追他的思想，追他的信念，你可以直接这样。所以隐喻是整个对应的节奏里面一个角度而已，有时候甚至你在跟人家聊天，一聊下去他怎么吸引这个世界，你可能连隐喻那样的手法都不用，你直接灵感直觉就出来了。这时候你就必须配合我们之前谈过的合作取向治疗，你到底是要用知道还是不知道，自己可以配置啊，就是说要不要切入，但是切入的时候尽量不要有打断的东西，不一定会知道，但是你会提一个好问题。今天刚好有一个例子，因为你刚刚谈的时候刚好谈到今天秀珠拿一份报纸啊，然后一个妈妈登报在做声明，说他儿子怎么样串联检察官，做了一个不好的那个讯息。好，他告诉我说我看到什么，我说重点不是我看到什么，而是你看到什么，你为什么在乎他，懂我意思吗？那他直接跟我讲，他说他认为那个妈妈是幻想症啊，我怎么去连结？我这时候没有让他继续讲，我直接问他，这里面你会不会很相信你儿子？我从这个资料我看得到你好像对你儿子非常信赖，为什么会做这样？第一个，他认为他妈妈是登报的那个人，幻想他儿子在害他啊，他为什么非常在乎？我目前看到的资料，我所知道的资料，我想从我的知道点切给他，丢给他的就是说，这个妈妈假设非常信赖他儿子，就不会登这个报了。啊，今天秀珠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认为妈妈在幻想，他等于是不相信他那个妈妈， 所以我就反推一个问他，你对你儿子很信赖吗？给他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懂我意思吗？然后依照合作倾向，我要挑出一个可能性的线让他讲出来，但是讲出来之后到底后面会怎么演化，由案主本身来决定。你会看到对我来讲，我只是触动一个可能性，我没有切断他，由他自己来回答，我只是把那个点再点出一个可能性，他到底要不要回答，或者会不会用他原先想法去做，我是觉得你们自己可以自动调配的，看你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意识的去干扰当事人反而可能会好，因为在我的看法，没有一件事情会被浪费，你要用知道或不知道都可以，但是你会发现丢下去就会不一样，你愿不愿意接受那个好奇啊？我刚刚讲的隐喻本身，我是界定在有为的方式哦。你今天假设隐喻是什么感受？把一个系统连接到另外一个系统，把另一个事物跟另一个事物做连接，这里面要产生的是什么？假设依照对应的态度加下去，你要抓的是外在事件跟内在心态之间有没有连结的关系。这时候合作取向告诉你的是什么？你要尊重当事人对他的看法。所以有没有诠释错误？在我的看法，没有诠释错误这个问题，而是一定会表现，只是表现出来的时候，他的想法跟那个事物之间是不是他有意识觉察到的，还是无意识觉察到的？今天假设他无意识觉察到的，他会跟你回答说他不知道，但已经表现出来了，懂我意思吗？就像蔡司一直在强调的，生命本身就是会表现，你有什么心态，外面就怎么投射。所以对错这个东西有时候不用理他，就是让他讲讲讲讲讲到最后，你假设基本功那个氛围熟了，你就会发现你知道他的心是什么。我曾经有几次了跟个案对话的时候，然后一直绕一直绕绕到最后，我一直想用唯心跟创造这两个感受而已，就是我不管你心态是什么困难投射的，我就是要告诉你新的想法就是可以这样，有点像命令似的告诉他你就是这样做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们把面对问题的处理态度分两种态度好了，一个就是面对问题，然后接受问题，研究问题的成因，专注于了解它的结构是什么，慢慢破解。有没有看到焦点专注在问题上面？有些学者就认为说，你一直专注在焦点，你只让问题扩大了，你还不如跳开问题直接找答案。你说这两个方法哪一个比较好？各取所需嘛。在我的理解里面，这两个我都用。第一个，我可以告诉你问题啊，我可以告诉你问题啊。你比如说，好，问题的结构跟对应的结构跟隐喻的结构共同点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理性系统里面有两个感受，我们去想一下。第一个，当你一个问题的氛围来的时候，你会担心它越来越糟，你不处理的话它会越来越糟，你会发现这时候那个急迫性跟负担就专注在里面了，那你会发现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大，你会聚焦在上面啊。你可不可以不用理问题，像吸引力法则教你的，把不想要的丢出来，你不想要了，然后把想要的丢出来，然后专注于培养你想要的，不要理不想要的，你专注于什么就得到什么，这是吸引力法则一直强调的最基本的基调，懂我意思吗？假设是这样去看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要去谈一下隐喻。比如说辩论是战争，辩论像战争，整体性的搬过来嘛，就是对抗嘛，抗衡嘛，打击嘛，输赢嘛，有没有发现辩论是战争？但是以基本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隐喻不在基本功的适用范围，为什么？唯心这个感受就把它踢掉了，因为我要的是看到外面的世界跟你内心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在你两个系统之间形成一个解释或告诉人家而已，懂我意思吗？我要的是一个心态，比如说我今天创造一个车祸，你说车祸像战争，或者争吵的过程像战争，我重点是我要帮这个案主解出来我怎么创造这个车祸呢？我不是像理性系统上面在用隐喻一直编排一直编排，或者用这个系统解释那个系统，结果都没有回到个人身上，要懂我意思吗？这时候在我的看法， 这样的隐喻的区块我不会用它，因为唯心跟对应两个机制我就把它框下来了，这个我不要用，因为它主导的方向是不是要我回到心态或帮助个人去成长的，而是在符合社会需要而已。假设这样的隐喻我不用，有没有看到这样的隐喻是不是代表两个区块，有一个事物跟有一个事件之间互相在解释连结的问题。传统的语言啊，或者隐喻技巧可能偏重于理性系统这个部分的解读，但是回到基本功，我要你连结的是什么，可不可以把它连结到对应，因为对应是什么，我到底是什么心态创造出来，我想看啊，我想了解啊。今天假设我没有了解它是不是固定模式，将来又会出来，那我要不要处理掉它？正面思考最大的麻烦在哪里，不管负面一直正面，但是你会发现压抑的负面，那你怎么办呢？啊，假设我们把价值完成的思考抓进来，跟所有东西之间都是合作关系抓进来，负面难道就是负面吗？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阴暗的情绪或负面的面向难道没有价值存在吗？你们怎么去评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哦，隐喻我借由唯心这样的核心节奏，把某些范围的隐喻我丢掉了，我不要用了，不符合个人唯心的资料我也不去动它。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有看过那个我们赖以生存的比喻里面，他说玫瑰是爱情，这个爱情假设是语言学上面的，或者说某一个个定的状况去适用，没有回到个人性，这个爱情没有用啊。一个东西为什么会变成你的问题，是因为你在乎它，它对你有个人性的关系，这样懂了吗？这就是问题的前提。你今天假设跟你一个毫无相干的人，像陈水扁这样目前在那边开庭，跟我没有相干啊，我才不甩他，这个现象对我来讲就不是问题了。但是对某一些特定的人，他的输赢代表某些内心的依赖或者感觉的话，他有没有被积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你们看到问题第一个感受，第一个心理结构就是他对这个个人是重要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主要的结构是什么，一定有一个落差，问题本身一定有一个落差。什么落差？你想要的理想状况跟现在的状况有差异，有没有看到一个落差，一个鸿沟在那边？有没有看到这个部分就是隐喻、问题、对应所差别的东西的？今天假设你的人生都过得非常快乐了，都非常顺利了，应该达到的都达到了，你说你们会来探讨人生的问题吗？我想你们大概也不会来接触这个心灵课程。这个有什么，我生命就是这样这么自然啊。啊，通常是有一个困境想去处理，或者想改变现有的状况才会出现，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变。就是说你会发现我谈到问题的第三个心态，你对落差你没有能力改变，所以你想找答案。所以这就是我谈到的问题三个成立要件，一定有一个落差，一个理想状况跟现在的状况差异，但是你找不到方式把旧的状况推掉，新的状况拿来完全的体验它，你就在困扰了。然后这样的落差对你来讲是非常具有个人性的，就是对你来讲很有影响，你非常在乎的。再来，你对它无力感，第一个感受已经包括了一个负面的感受哦。我现在是谈问题哦，你注意看哦。今天假设我们把隐喻、对应跟问题这个感受连结下来，隐喻在处理什么？你总是要带出一个东西吧？你像假设隐喻跟创造的节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怎么用？你们比如说有人会用光，然后想象一个很庞大的恩宠下来，或者密宗有人用修本尊的。来想象一个本尊在这边，你看那个是不是很棒的隐喻？我听过那个广播电台，我给你教一个求光的术，求光术，求光术，宇宙光疗法、哦、他创造很多名词，然后就叫人家你冥想想象一个光，然后祖先怎么样用什么光处理他就没事了。有没有看到 用类似那样光的一个意识形式，把某一个感受连在一起，带到那边，然后让他的心觉得处理好了。这时候你们看到，用一个创造的东西哦，累积某一个感受哦，然后去处理旧的状况，他不要的，这样懂了吗？这时候对应跟创造是不是连在一起？有没有看到隐喻的多重功能就跑出来了？这样的连结可以熟悉吧？就是基本上我们目前都还会站立在一个东西分离去看它。今天因为分离了，隐喻才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分离的话，隐喻哪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心跟外面的事物就结合在一起，我干嘛还要去隐喻？那种距离的感觉，我根本不需要再去借助了。这样懂了吗？所以隐喻的基本态度就是站在分离、事物不同、差异上面去运用它，而它怎么连结下来的？你看到其中有一个、两个内在宇宙定律，一个叫价值完成，一个叫合作。